那么我们怎么知道？怎么知道这个应该是主后七十年生，不可能再后了啊？这点非常重要，因为不要忘记啊，这个和这本书的主题也很有关系。因为代表犹太教最大的一个东西是圣殿，你看见了？只要圣殿在那里，你知道说犹太人就以圣殿为荣。你看见你看见那个谁呀、啊？门徒们说：“看那这是何等的殿宇，这是何等的石头。”你看见没有？因为你只要到圣殿去，最能够代表犹太教的就是圣殿，代表过去的光荣。那个大的石头就代表辉煌，这个辉煌的犹太教，光荣的犹太教。这是可以说那个时候是犹太人最光荣的时候。但主耶稣怎么说呢？其实我告诉你们，一块石头要不留在一块石头的上面。所以犹太教，所以是犹太教，他们最自豪的是什么呢？第一是圣殿，第二是祭司们，祭司的那个祭司。所以你看，什么时候只要祭司在那里供职，你看犹太教在那里进行。你看见圣殿什么时候站在那里，你看见犹太教继续的进行。什么时候献祭止住了，什么时候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了，你看见那个有形的犹太教完全的看不见。那弟兄姊妹，现在在这里很重要的一件事，这一般的基督徒他们仍旧留恋犹太教，他巴不得有一天能回到犹太教去，因为这是他们的指标，这是他们的代表。但有一天他们要看见主所说的话一点都没有错，一块石头要不留在一块石头上，你要回去你也回不去。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等到新的皮带来的时候，你看旧的皮带就过去了。所以希伯来书是非常重要的，它这个背景和那个时间很有关系。所以如果你读希伯来书的话，在这里在时间上和它主题上有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那么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怎么知道这个希伯来书这个圣殿还在？我你只要看看第九章，你看第九章第六节，这些物件既如此预备齐了，众祭司就常进头一层帐幕行拜神的礼。至于第二层帐幕，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那就是你读这一段的时候，所有祭司们常进去，然后呢一年一次独自进去，这里的动词都是现在式的。所以你知道说很明显在这里，当这个希伯来作者写希伯来书的时候，圣殿还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看希伯来书第七章，第七章第八节，在这里收十分之一的都是必死的人，这个收十分之一的人是利未人，在这里收十分之一的是今天做的事。在这里你看呢，在这里这个利未人都是必死的人，但是呢但在那里收十分之一，那就是马麦基洗德做的，有为他做见证说他是活的。那么好了，你读这里，这里收十分之一，那个收在希腊人们是现在时的，不是过去，所以证明说这正在进行当中。好，我们再来看第十章第一节，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常见一样的祭物叫那进前来得以完全。所以你看见那个祭是每年每年都要献的，为什么每年每年都要献的呢？因为众罪从来没有断过的，你看见吗？这个有的人说 有的人说大罪不犯小罪不断，那其实小罪都是罪，如果小罪不断的话，那每年都犯罪，每年都要献祭。所以你看见今天如果要解决人罪的问题的话，那就是说圣殿的祭是不能停的，一直要一直不能停，一直一直下去，一直下去。第二节，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经止住了吗？你看见没有，就没有献祭的事了。 那弟兄姊妹想想看，如果写这封信的时候，这个圣殿已经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那个献祭已经停住了。你看见没有？很明显的，主后70年以后，献祭已经止住了。你问任何的犹太人，问有纽约的，或者甚至回到以色列，他们今天圣殿都没有吗？没有圣殿重建吗？你看这个圣殿的是，你看见这个不是献祭的，不是已经止住了吗？所以可见，当他写这句话的时候，圣殿没有止住，还是圣殿还在那里，很清楚的。我们再看一个地方，13节啊，对不起，第8章13节。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但那渐渐衰微的，就必快归无有了。那非常有意思，你看见吗？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前约的代表是圣殿，对不对？慢慢就旧了。然后下面说，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这什么意思？圣殿就很快一块石头怎样？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很明显你看得出来，这个时候还什么？还圣殿还存在的。那最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证据，希伯来书第3章第7节，圣灵有话说，你看这是个警告的话，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叫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所以你看见他们观察多少年呢？40年，对不对？但是除了2个人之外，没有一个人进迦南。40年，没一个人进迦南，所有的最后都怎样？躺卧在，都是倒闭在哪里？倒闭在旷野，没有进迦南的。你看，进迦南是目的，对不对？但是呢，他们结果呢，没有进迦南，这就是40年。那么想想看，主耶稣升天的时候是主后30年。现在这些人，这些话是用在新约，不要忘记这一段话，希伯来书话是对今天的，对那些人来说的。从主升天以后，他们观看我们主40年，还是不肯悔改。你看见主已经升天了，现在你看见说新约来到了，旧约应该过去。新皮带来了，旧皮带应该要走，影子来了，这个实体来了，影子应该就要走了。但是弟兄姊妹，等了多久呢？等了40年之久。结果你看见，到了主后70年，30加40之后70年，结果圣殿果然是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从这里我们应该很有把握，就是希伯来书应该是主后64年到主后70年前写。那么尤其很可能是当提摩太得了收了那封信以后没有多久，可能他就被捉拿了，然后呢他又被放出来了。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保罗已经为主寻道了，现在全教会保罗是很重要的领袖，但是呢你看见有人起来了，如果有人起来了，很明显那一定是保罗那些非常忠心的同工们，其中有一个当时提摩太，还有呢一个就是写希伯来书的作者。那么因为大概那个时候是大逼迫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你看见写信的时候，这个写信的人一读就知道是谁写给我们的，所以这就解释为什么开始的时候没有名字。但你只要读这封信，大家都知道是谁，你心知肚明，你知道是谁。所以当你读到这些信的时候，你看见讲到这个引导你们的人没有名字的，那是因为经过大逼迫的时候，大灾难的时候，那这时候你看见圣灵为了保护他们，这封信在这些人中间流传。但是不要忘，正是因为 风雨紧急，正是因为逼迫领导，那么你看见大家好像风声鹤唳的时候，你看见有一般的基督徒好像惊弓之鸟一样，他们觉得有一条路可以回去的，结果你看见他，你看见这个写希伯来书的作者觉得有一个负担，应该要把这个信息给他们看见，不能再回去，今天没有回，没有回头的一条路。所以再说，我再说第一次，希伯来书是一本非常非常重要的书。如果没有希伯来书的话，我再说，今天基督教很可能老早就回到犹太教去，回到犹太教去方便的很，没有逼迫，但是你完完全全失去了它的特点。所以，因着在大逼迫里面，你现在就明白为什么有个头没有尾。有个尾，你看你知道是谁写信，你看看他的笔法，你听听他，看看他的口气，然后你看你读读他的希腊文，你就知道这个大概是谁写的。没有几个人会写这样的东西，没有几个人会写这样的东西，你看看那个语气就可以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你看见没有名字。你看，当然有属灵的原因的另一面，我们不要忘记，如果是在那种大灾难的时候，或者说大逼迫的时候，那么很明显的，对希伯来书就变成一个很特别、很重要的一本书。好，我想我们呢，这一堂就说到这里，我们需要给弟兄姊妹稍微休息一下，十分钟回来。我们说十分钟是准准的十分钟，希望大家赶快回来，我们很多的话还需要说。
使徒行传。
翻到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第一节，保罗来到特比，又到路斯德，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却是希利人，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保罗要带他同去。然后第四节，他们经过各城，这个他们当然包括保罗，现在也包括了提摩太。然后我们再看第八节，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这一路上呢，我们就要从路斯德到了特罗亚，现在我们晓得提摩太呢就变成了保罗的同工，少年的同工，年轻人的同工。然后到了第八节，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的特洛亚去，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那这是很有名的马其顿的呼声。第十节，保罗去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那从这一节开始以后，你看你圣现在不是他们了，现在是我们。所以从这里一直到使徒行传的最后面，你看这一段那个段落叫做我们的段落，那很明显的你知道这个路加就出现了。所以路加大概是在特洛亚和保罗相会的，所以那么有人告诉我们说，他做梦的时候看见有一个马其顿人，那么 Ramsey 说这个人很可能在他梦里面所梦见的这个人应该就是路加，因为路加就是马其顿人，就是腓立比。所以你如果仔细的读使徒行传，你发现很有意思，就是圣灵很明显的讲到提摩太没有多久很快就讲到路加，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个路加和提摩太在圣经里面可以说是很紧密的同工，也可以说是保罗少年同工中间两个最紧密最紧密的。那我们如果读这个提摩太后书，那么你记不记得保罗说叫提摩太你赶快到我这来，对提摩太说的。因为什么？因为亚细亚的人都离弃他，在第一次保罗做监的时候还有很多人陪伴他，那这个时候呢保罗怎么说，独有路加在我这里。所以你可以想象那是到了冬天了，而且那个冬天里就很寒冷，所以他需要提摩太带一件外衣来。